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星期三。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朝鲜炸毁公路，韩军开火回应；本轮韩朝冲突为何持续升级；涉文物大案的省司法厅原厅长王文海病亡；国足主场2-1击败印尼。18强赛3连败后取首胜。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王基思将为我们解读中苏联盟与朝鲜战争。据财新报道，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据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鲜于10月15日在京义线和东海线的北侧爆破了部分跨境公路，韩军随后在军事分界线以南进行了回应性射击。此次冲突前，朝鲜曾指责韩国军方使用无人机侵犯其领空，并空投反朝政治传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连续发表声明，指责韩国是无人机事件的幕后主谋，并把责任进一步推向美国，强调作为韩国的军事盟友，美国应对韩国的行为负责。朝鲜最近一系列的军事和政策动作似乎是在实际行动中断绝与韩国的联系，加深双方的对立。这一点在朝鲜爆破京义线和东海线的行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行动不仅有实际的军事意义，还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同时，朝鲜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在加深，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正逐步加强。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并在访问期间签署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一法律文件规定，若条约一方遭受武力攻击且陷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双边法律协议立即提供军事援助。这一条约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特性，其目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增强双方的安全和战略地位。考虑到近年来朝鲜的核武技术进展和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此条约可能对东北亚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据新京报报道，河南省司法厅前厅长王文海因长期患病在10月13日去世，引发了广泛关注。王文海生前曾因多项重罪被起诉，包括受贿、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罪名，尤其在一起涉及文物的大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据之前媒体披露，王文海是2002年洛阳盗墓案中的保护伞，并对办案民警实施多项迫害，包括逼取口供和身心摧残。王文海在这起案件中收受被盗的文物唐三彩、青铜器和数十万元现金。王文海退休后被正式调查，并在司法过程中去世。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的死亡意味着对他的刑事责任追究将停止。他的去世及其涉及的争议行为反映了中国司法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权力滥用和司法不公的问题。据澎湃新闻报道，在10月15日晚，中国国家足球队在青岛青春足球场迎来了一场关键的胜利，以2-1击败印度尼西亚队。这场比赛是世预赛18强赛的第4轮，中国队终结了小组赛的3连败，同时也是他们在18强赛中的首胜。尽管如此，中国队的小组排名仍然是垫底，但保留了冲击小组第4的可能。中国队历史上与印尼队的交锋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本场比赛中国队在比赛中的一些数据表现仍显逊色，如控球率和传球成功率均远低于对手。尽管如此，中国队仍通过高效的定位球和反击战术赢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王基思将为我们解读中苏联盟与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故事节目中， 王基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分析，展示了这一事件对冷战格局的重大影响，同时也点出了美国及其盟国对此的担忧和反应。王基斯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中苏同盟的形成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扩展，这直接引起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严重忧虑。美国内部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反映了对中国革命的误读和对亚洲政策的失策。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和迫害，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朝鲜战争的爆发则是冷战对抗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展现。南北朝鲜的紧张局势在美苏的直接政治支持和军事介入下激化，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和毛泽东支持后，发动了朝鲜半岛的武力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是要谨慎对待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最终同意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的压力，以及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步伐一致，共同进退的现实。这场战争不仅是南北朝鲜的冲突，更是冷战中美苏对抗的具体体现。王基斯还提到了朝鲜战争期间的几个重要事件，麦克阿瑟将军的解职，苏联空军的秘密参战，和蒋介石政权未被允许参战。这些插曲反映了冷战期间的战略考虑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此外，王基斯在讲述中也触及了东南亚地区的反帝斗争和越南的抗法战争。他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越南战争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散，这一策略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越南战争体现了冷战的地区化和国际化特征，揭示了大国间在地区冲突中的角力和影响。以上解读整合自王基斯主讲的节目《冷战的故事》，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女性攀岩者安娜·弗莱明的《岩上时光》近日出版，作者通过英国山岳文学的传统，记录了她从新手到专业登山领队的成长历程，以女性视角探索人与岩石的独特关系。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